所以这一段其实非常动人，就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是香菱最苦的时候啊，最惨的时候，然后不晓得这个薛蟠把他要带到哪里去，可是他在岸边偶然休息的时候会看到大自然里的一个状态，然后他的生命会有一个寄托，所以那个就叫做诗，就是生命里面不管在困顿的状况里面，不管在任何状况里面，有他心里面的向往，就会他会看到美啊，他会看到美。所以这一段我念一下，大家可以感觉，就那一年上京啊，那一天已经很晚了啊，在港湾里靠了船，岸上没有人，有几棵树，远远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之上。所以香菱永远记得那个晚上的那个烟啊，那个烟的感觉好像也是他生命的感觉，所以他昨天读到这个诗这两个 句子他又回到那个地方了啊。所以诗句是印证你生命里面的某些感觉。那正说着，宝玉跟探春也来了，也都入座听他讲诗。你看多好的学校啊！学校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就有两个人在那边聊天聊诗，然后有两个人来了以后也不讲话，坐下来然后就一起听下去了，这才叫教室嘛，哪里有教室大呼小叫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观园其实是一个青春的学堂啊，他们在学习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东西啊。这两个人就入座听他讲诗，那宝玉笑着说，既然这样也不用看诗，会心处不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了啊。就佛家有所谓的三昧，就是一种正定的方法啊，就是一个人求得他的正果正定的秘密的方法叫做三昧。那宝玉听到他讲说他在上京的时候看到孤树，看到人家 做晚饭，看到那个烟，宝玉说其实你已经懂了。所以宝玉的判断很精彩，就是根本不是技巧的问题，是说你心境上已经有诗了啊。他说也不用看诗了，会熏处不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那黛玉笑着说，你说他上孤烟这个句子用得好，你还不知道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好，所以这里面是说毕竟香菱读的东西还不够多，所以黛玉说你再看看，他说你看看陶渊明，他就把陶渊明的诗句翻出来。陶渊明写过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依依墟里烟。所以王维的上这个动词是从陶渊明的依依这两个字转出来的，所以汉诗有当然有它的传统啊，所以这个汉诗本身是一个继承的关系。那你如果不知道孤藤老树昏鸦，所以你也不可能在汉诗里面再往前走，因为它是有一个程序的关系，所有的文明都有它一定延续的这个关联啊。所以他在这里说，你看一看王维的诗好，那王维的诗从哪里画出来的？就是四世纪五世纪左右的陶渊明的依依墟里烟会变成七世纪左右王维的墟里上孤烟啊，怎么转出来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就把诗翻出来递给香菱，香菱看了以后就点头赞赏，笑着说原来上这个字是从一一两字画出来的。不，这也真是好学生啊！今天要去点醒也未必那么容易点醒，因为能够体会上这个字从一一画出真是举一反三啊，他真的是 有他的灵慧之处啊，他就一下就懂了。那宝玉就大笑说，你已得了，不用再讲啊，你已经懂了，你已经完全懂诗了，不用再讲。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精彩的一个研究所的课啊，研究所应该是这样上课的，就是对话，然后彼此之间就有一个长进的东西出来了啊。他说如果你再讲越发学杂了，你就做起来必定是好的，就鼓励他说你就创作了，创作技巧的东西懂到一定程度就够了。所以你现在看到一个美术系学生在那边一直画石膏像，画十年还画不完，一定有问题，因为到一定时候是要创作的，因为创作技巧够了以后是你生命的状态。其实书法大概也如此，所以过去的老师会说你要练基本功九宫格，可是同时要读帖，读苏东坡，读赵孟頫。读帖是说你知道有一天你要写出一个字是跟他们都不一样的，那是从生命的深处去 写字了。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最难的，所以宝玉就鼓励他说你就做起来啊，你就自己写创作，不要管王维，不要 管陶渊明，创作者要有一个大胆踏过前人的啊这样的一个野心出来。 那必定是好的。好，探春就笑着说，明天我补一个东道，请你入社。啊，因为他们不是有个海棠诗社吗？每个月的初二跟十六他们要聚会写诗的，所以他说我明天补一个帖，就请你入社。那就意思说香菱会变成他的社员。可香菱就有一点不好意思说，姑娘你何苦打趣我们，我不过是羡慕才学着玩罢了。啊，就他觉得不好意思，我是一个被人家卖来卖去的丫头，命这么苦，我觉得你们写诗好好，就很羡慕也想学。他说你何必要打趣我说我一定要入社。可是探春跟黛玉就很严肃地告诉他说，我们也是在玩，本来生命里面并没有这些差别，就是你入社之后没有什么阶级的差别，没有任何差别都没有了，就是生命有共同的追求出现。啊，所以那个海棠诗社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团体，就是他们共同对生命有梦想，所以他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诗社。所以探春黛玉就笑着说，谁不是玩吗？难道我们是真的作诗呢？如果说我们是认真成了诗，出了这个园子还把人的牙都笑倒了呢？我觉得这个也很了不起啊。那所以现在有时候觉得说很害怕人家说，哎，你是诗人这样子，你就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其实也真的觉得说诗，所谓诗也就是你生命里面的感触，然后你自己像玩一样在那边玩一些东西，可是大辣辣的在名片上印个诗人就觉得怪怪的，常常会觉得不晓得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啊，或者说去开一大堆的诗人大会啊什么之类。那我相信诗人毕竟是像香菱走到一个孤独的村落港湾边，看到孤独的树，看到做晚饭的人家的烟，我相信诗人看到是这样的东西，而不是计较他外在的这些名分啊这些东西啊。所以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认真说我们是诗人，出了这个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呢，那宝玉说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天我在外头跟相公们商议话儿啊，就是有一些读书人在他们家工作的，那他们听见说我们起了一个诗社，就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看看，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他们都真心叹服，都抄了科去了啊。宝玉就是糊里糊涂就把这个话讲出来了，所以黛玉跟探春就吓了一大跳，说我们闺阁里的东西不可以随便外传。就是这些人大概也有一点奉承了，就说啊，你们是富贵公子，你们写的诗都是好的，所以已经拿去刻了啊，刻在外面卖了这样子。那探春跟黛玉就赶快问他，这是真话吗？宝玉说，说谎的是那个架子上的莺歌啊，就是他就说我当然讲的是真话。那黛玉探春都说你真是胡闹，那别说那个不成诗，就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出去的啊。就过去有一种很大的禁忌，就是这种还没有出嫁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她们的文字啊这些东西不能够外传啊，觉得这是不雅的或者不妥当的事情，那不该传出去。那宝玉说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怎么会有人知道呢？啊，所以宝玉就说这有什么关系。所以你会注意到《红楼梦》真的是非常女性观点，他说如果这些大家闺秀的文学不传出来，以后怎么会有人知道？可是我们真的知道不多。比如说在中国文学史上面，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个了不起的女诗人李清照，可李清照因为她嫁了一个不得了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赵明诚很奇怪，就是在那个年代很少一个丈夫欣赏太太欣赏到这个样子，他永远觉得太太诗写得比他好，他每次就把他太太诗跟他的诗夹在一起给外面看，说你们看看，说这个我最近写了一些诗哪一个好，然后人家说这个最好，他就好高兴，这是我太太写不是我写的啊。这个在古代大家会觉得蛮病态的，因为每个男人都觉得自己很自大，从来不觉得女人东西会比他好。可赵明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个性，就是他一生就在欣赏李清照，觉得李清照真是很精彩啊，就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女子，所以李清照的东西才外传了。所以我有时候读到《金石录序》啊，就是李清照跟赵明诚是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而那个恩爱绝对不是我们世俗里认为郎才女貌叫做恩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他们一起写诗，一起收古董。那他们会下了班，赵明诚下了班，两个就去找古董铺，然后买那个东西买不起，因为薪水不够，就想办法去借啊，什么标会，然后就把那个买回来，因为知道说这个东西现在买不到，将来就没有了， 所以买来以后赶快抄啊，然后就让它变成文物的保存这样。最后赵明诚死了，赵明诚死了以后，这么大的一批东西，金人打败北宋，北宋亡国要南渡的时候，李清照就带沿路丢掉东西，因为带不下。那个时候他写了《金石录序》啊，甚至字字血泪，就是你会感觉到一个女性一生跟她的丈夫共同追求的那个梦想，眼看着她散掉，因为她没有办法保持这些东西。我想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少有的真正的一对动人的夫妻，因为过去夫妻常常变成了阶级了，可在这里他们是少有的有共同追求的。所以我们看到赵明诚才把李清照的文学让外面的人都看，然后也说女性有这么高的才华。那还有一个是赵孟頫的太太，就是管仲姬啊，画画画的极好，然后也外传。很奇怪，这个有命好的这些女孩子都嫁给姓赵的，这样一个赵明诚的太太，一个是赵孟頫的太太，在宋元之际，大概是中国美术史文学史上凤毛麟角仅有的两个女性啊，就是有机会才华被赏识。那我相信当然绝对不止这两个人，可是问题是说大部分的女性会觉得她的才华是不敢表露的，因为会伤害丈夫，那所以是压抑的啊，根本就是压抑下来。你看到宝钗就跟黛玉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我们的才华还是不要好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其实我们看到真正能够把闺阁中的笔墨流传下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宝玉在这里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